摊子，所以我大姐看我，我一直哭，她也没办法，她也四岁孩子不会照顾我，我哭哭哭哭哭，一直哭哭哭到最后，那个喉咙就沙哑，就哭坏了。所以从小他们就叫我叫破锣嗓门，嗯，小时候我在音乐课上我倒是很自卑，嗯，因为知道自己不会，知道自己唱的一定是不好听，然后知道。知道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才干。后来十几年前啊、华侨福音广播中心找我去录音，在纽约的电收音机叫什么radio station， 中文翻成什么
广播电台，
在纽约的广播电台播放。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no， 我说我不要。他为什么？他说你的教义很和真理，然后又是讲很跟生活有关的生活应用啊。我说因为我声音不好听，然后他们说啊、哦，这个可以用机器来把比较不好听的部分把它就让你的声音听起来不是那么的难听刺耳。所以对于在座愿意啊、坐在台下听我这么刺耳的声音，我也很感动。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我知道我的优点在哪里，我也知道我的缺点在哪里。嗯，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我们接下去第二堂来谈。当我们在谈说认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就是认识孩子的性情啊。你需要了解孩子的性情，你需要了解他们的独特性，你需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什么叫性情啊？性情这是心理学理论上面提出来的啊，可以供你做参考，但是仅供参考，它没有所谓的绝对性哈。但最起码你要了解你的孩子，第一个活动力。什么叫活动力？就是他睡眠他需要的，他饮食需要的，他玩乐，他穿着，他洗澡，反正有一个 movement， 有一个身体移动量，他需要的那个移动量，这个叫活动力。每一个人的活动力是不一样的，你的孩子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一些孩子穿着会慢慢穿，有一些孩子是穿着快快穿，有些孩子洗澡很快，有些孩子洗澡很慢，他身体动都不动，或是他身体动，就像一个小孩，你说啊，他生下来都哭啊，他生下来不哭，你觉得哭的人很吵，你觉得不哭的人有问题 ？No， 你不需要，你还在观察的啊。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节律性，节律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生理的这个规则。什么叫生理规则？就是你的运作，你的身体的反应。比方说饥饿啊，有些人就是定时的那个时间到了，那你就会发现小孩子刚生下来的 baby， 他一天你要喂食好几次，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去找他的这个饥饿的这个所谓的节律性。睡眠也一样，那排泄也一样。所以呢，当你固定养成这个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比方说如果你家的小宝，你观察到他是每天早晨比方说每天早晨七点他都要去新陈代谢上大号，你就会发现如果哪一天你们家要出去玩，哪一天要考试，哪一天要干嘛，他早晨的时间缩短的时候呢，他会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他大号上不出来。你说啊，这个上大号跟那个有关系？对，有关系的。那我就认识现在在以前他的这个就新陈代谢上大号，他都是早晨，但是他到 NYU 就是纽约大学去读博士班的时候，因为功课压力很大，所以他早晨的课程啊，他晚上又很晚睡，早晨早上八点有课，他又得赶去上学，他这个排便啊就不规则了。那不规则造成他很大的压力，他吃也不敢吃，因为他说我没有排出去我再吃，那我身体一直在累积，他怕会身体受不了，那这个就会影响他上课。所以这个是你需要注意的啊。我们讲的这一部分是供你做参考。还有第三个所谓的接近性或退缩性，就是我们对一个新的刺激，我们最刚开始那个反应，最本能的那个反应。比方说你面对新的人，有些人就是要很慢很慢才会跟你很熟，对新的环境你要适应很久很久，新的东西你不敢去尝试，新的玩具你要看半天，新的一些过程， 那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你甚至可以啊，当我们在讲的时候，你反思一下你自己，看看你认不认识你自己。你需要认识自己，你也需要认识你的孩子。我对于一个新的环境，比方说，那是因为我记得以前告诉过你们啊，我小时候是不能站起来讲话的。然后我信耶稣了，然后神呼召我做传道人了，你就会发现我到哪里去。我认定那是神给我的位分，是为神而说，所以呢，你看我很大胆站上来。但是如果我今天不是用一个讲员的身份出现，比方说姐妹会，我就去参加一个姐妹会，所以呢都没有人知道。我跑到我最近参观了几个教会，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讲我的本名，我就讲我的英文名字，然后我就说哦，我是来观摩学习，我是 relocate， 我就安安静静，我可以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然后大家都分享，我就坐在那里听啊。大家讲说带姐妹啊什么很困难，我就啪啪啪一直打下来。那我就是这样，我可以不讲话。嗯，那对于新的有些人哦，一进去他可能就巴不得哦要赶快讲很多很多。那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也需要认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有时候呢碰到一些大人，你的亲戚来了，他可能很热忱；有些小孩可能是有点畏缩。我记得以前呢我在帮姐妹会看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信主没多久那个何姐的孩子简直是，何姐为了让我跟她的孩子建立情感，白天啊每一天啊每一天五点半下班我都到她家去，她就弄了一些汤一些饭给我吃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她有一些交流。我刚去她家的时候，她的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6岁，妮妮跟豪豪，简直是我不能看他们，我只要一看他们，特别是那个小弟弟好好就哗放声大哭，妮妮就开始那个表情就开始要哭起来，那我脸一转那边就没有声音了，我就继续跟何姐聊天，只要我一转哇那边又开始要哭了，我就跟何姐讲说，我说你们家的这个妮妮跟好好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又没有对他们怎么样，他说对所有人都一样，对所有人他都是这样就有这样的人啊，他就是只要你一看他，然后慢慢多久呢，足足半年以后他才会跑来，然后说谭英阿姨你跟我玩好吗，他才会来讲。然后呢再过2个月他会来拉我，然后到最后呢好像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人了，然后就开始玩家家酒啊什么啦，拿卫生纸当衣服盖住啊什么的，就开始玩起来。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需要了解适应性，有一个刺激来了我们都会有反应，那通常一个刺激我们就一个反应，可是有时候那个反应不一定是好的合宜的，那你能不能去修正，如果你越快的越容易的修正，你的适应性就越强，如果你越慢呢，你的适应性呢就越这个差。我在加州的适应性比我在中国大陆适应性还要差，可能中国大陆吧就是你已经知道就是很不熟，所以你就放胆去闯，然后都走路嘛。加州我来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在好不容易那个地方摸熟了，教会到这里好了，好不容易两点距离摸熟了，也会开车了，又换到另外一个家主人接待我，他家在 Saratoga， 然后呢晚上没有灯，我找不到目标物，我每次就是隔周礼拜二在教会教完回来的时候我都迷路，我找不到路，如果我不启动手机的 GPS 都迷路。然后呢他家出来呢，他刚好是在两个教会，所以出来可以右转也可以出来左转，那我都骑了自行车摸了很熟了，摸了好几次了，然后都觉得没有问题了，然后右边呢也是迷路好几次，好不容易右边熟了，现在每次一出来要左边的路，我连续这个礼拜连续3次，一天3次都是错的，就是说我就没有办法，所以呢我就发现这个我的适应性好像比较差一点，就是在 Saratoga 在加州的适应性可能有一点困难，但这个困难呢还好，这是可以克服的，就是比方说以开车来讲，你就早一点把 那边摸鼠，问题是你摸鼠的时候是白天，晚上都没有灯，没有目标物，也看不见，所以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很讨厌用 GPS， 但是我必须要启动 GPS。 那我就在想，那万一没有 GPS， 那万一哪一天手机没电了怎么办？所以这就构成另外一个 nightmare， 就是你要确保你的手机这一天呢用电量到最后那个晚上你要回来的那时候必须要有 20%， 否则它没电了，那就快到你家了，然后就没电了，那你怎么办？你找不到回家的路嘛，电话也不能打，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nightmare。 嗯，强烈度，我们对事情反应那个精力，你的 energy 的强度，讲强烈度呢是这样子啊、哦，你知道有些人笑起来很大声吗？他的强烈度比较大。你知道有些人笑起来就温温柔柔笑吗？那他强烈度就比较低，比较小。不管这个程度，我们不探讨它的值，也不探讨它的方向，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亮度啊。我以前呢照顾一个老牧师，他很开心的时候他笑起来就这样，不像我哈哈哈哈很那种狂放的笑，他不是，他就这样。那他生气起来呢，那简直是我的好像被苍蝇叮一下的那种生气，可是那就是他生气的很大的一个反应，就是他生气也就是眉头皱下然后就掉眼泪。我是已经要生气到极点我才会掉眼泪。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的孩子也不一样，所以你要去观察认识情绪心情，在不同处境当中，你的愉快，你的不愉快，你的友善，你的不友善，那个数量就叫做你的情绪，你的心情。所以呢今天现在你的心情如何，你说啊，这是友善的。如果你现在心情不好，然后我举的例子又不满你的意，你可能就哗站起来就走掉了，也有可能。所以这个情绪心情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你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我们再谈一谈所谓的注意力注意期，不管这中间有没有障碍出现，小孩子他在玩，他在听，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一个特定活动，他那个时间的长度他能够追求有多久，这个叫做坚持或注意期。有些小孩子听你讲呢听三分钟就跑掉，有些小孩可以听到十分钟。按照我们的生理发展，越小的小孩他的注意力他的坚持啊越低。所以其实大人也是一样，虽然大人你可以坐在台下三个小时，但是呢根据统计数字指出来，我们的注意力在一个小时之后大概就差不多头脑啊是轰轰的，我们注意力已经开始没有办法很 focus 很专注。这就是为什么四五十分钟一个小时就要让你出去，哪怕就五分钟的休息你再回来不一样。同样两个小时中间有五分钟的休息跟没有五分钟的休息，后半段的学习会差很多的。所以呢你要观察一下你的孩子他的注意期，有些小孩他就是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那么长久，所以你也不要责怪你的孩子、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分心，就是当你在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在某一个行为当中如果外面有一些东西出现刺激，而这些刺激呢是无关紧要的，对不起哦，这个字应该是干扰的干，每次简体字改成繁体字呢，就有一些字就会转得怪怪的。外在的没有关联的那些环境的刺激干扰到现在孩子正在进行中的行为，那个效力，那个就叫分心。比方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讲，然后呢可能外面有轰轰轰的声音很吵杂，甚至有人走来走去，有人上厕所，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不会专心听我讲了。有些人能，有些人就会看着那个人走来走去，看着一只苍蝇飞来飞去，但是有些人就这个就不会bother他，不会干扰到他。所以你的孩子那个分心你要去看看他是不是很容易分心还是他不容易分心，这个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性情的部分都是可以 train 可以训练的啊。然后感觉预现，感觉预现就是现在那个光进来了或那个声音进来了，这叫刺激的数量。要到什么程度 这个小孩才会有反应，辨识到了。每一个人的感觉意见都不一样的，比方说你的痛觉，有些人呢就是他的手啊都已经流血了，他都没有感觉疼痛，然后我们白话文就说这个人神经很大条，神经很粗，对不对？哎，他不觉得痛。然后我跟你讲啊，我这次呢上上礼拜我进了中国，然后顺便检查身体，结果呢我站在那里要测血，我就看前面的人，我一看到血我整个人就不行，我就立马转身，然后我收养的这个干女儿就说，妈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儿。然后那个表情他就觉得有事，他说什么事？他以为是心情的部分。我说没事没事，我就去跟他讲，他就说，他才因为他是面对着那个人家抽血的部分，他才说，哦我忘记了，你怕血，我看到血我会晕倒的。我以前大学毕业的时候骑脚踏车自行车载一个朋友，他就跳，他坐后座跳上来没跳好，脚后跟就给那个轮子摩擦到了，其实没大伤，就是我们讲擦破皮，流一点点血。那我说你有没有怎么样，他说没有，就是有一点点血，有一点点感觉。那我就下来看，我不看还好，我就可以继续往前骑。我一看他那个脚不就是有一点点血吗，我那个脚就软了，我就趴在那个脚踏车上面了。然后他说你怎么，我说我脚很软我不能动。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知道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分组要考大学，我想考医，我想当医生，因为我父亲烧伤死掉了救不回来，我就想我以后一定要做医生，我要让很多父母亲可以救得回来。可是分组呢就分考医叫自然组，考文学的那组叫文理组，那个文商法商跟医那要做青蛙实验，那个大头针咚啊，不就一滴血砰吗？我的脚也不行了，所以我一学期我就乖乖的又转回我的文组去了啊。然后呢，我1985年在玛丽兰大学读研究所的时候，那一年第二年暑假放假，大家都去佛罗里达玩，好像就流行性感冒还是什么，学校就规定每一个人都要打那个预防针。最后注册的最后一关就是要打预防针才可以 complete， 就是说你的注册是完成了。然后呢打到最后一关我就去了，我就问他 Does it hurt？ 会不会痛？那个护士说 Oh no， 不会。那一年我已经28岁了。然后我说 Are you sure？ 他说 Sure。 然后他就擦，我说 Make sure。 他说 Yeah。 然后我就开始转头了，然后转头他还没打的时候我就转过来，我说Are you sure？ 他说 Yeah。 就他一打下去的那一针插下去，我就尖叫到我们玛丽兰大学体育馆，是全美第七大校区的那个体育馆，那个有10000多人在里头的那个体育馆，所有人都往我这个方向看。然后护士说 Did I hurt you？ Did I hurt you？ 我伤到你吗？我伤到你吗？ Oh no no right？ 然后我就含着眼泪说，我就掉着眼泪跟他讲说，是你伤到我了。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感觉预限，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本来都不觉得自己呢是这么的，你知道大丈夫无耻汉，这种怎么可能，这个为了神国上刀山下油锅的人，怎么小小一根针我怕你，那是不可能的吧。诶，就怕就怕那一根针。所以呢有一天我们在做纽约那个福音营大学生施工的时候，他们都出去滑雪，冬天我们怕痛的人不会滑雪人都在里面，然后看什么呢，就看那个启示录，就世界末日，然后就看到那个敌基督来怎么迷惑众人啊，然后毒打他们要他们放弃他们信仰。我当场就做一个祷告说，主啊你若怜悯我，你就把我早早接走，如果你看我配得起，到时候呢你一定要给我足够的力量可以忍受得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感觉预限，人家只要一根针我就痛得不得了，那十根针呢？十根针，然后就告诉你说，今天我可以免你这个针头的痛，只要你弃绝你的耶稣呢？难保我不会。你说啊，老师，你都这么近前还会啊？那当然。我告诉你，心灵的疼痛是容易忍受的，肉体的疼痛不容易忍受。你说老师，我刚好跟你相反。那是你还不知道， 然后那个没完没了折磨你的身体病痛的时候，我就看过近前的老弟兄，他很爱主，曾经做过执事会主席，太高估自己这种生理的能力了，结果他就得了一种病，那个会常常疼痛，疼痛到他就祷告主拿走这种疼痛，主也没有拿走，那个生理的疼痛成天折磨他，折磨到最后他认为神也不听他祷告，他认为他也不如死掉算了，但是神又没有接走他，到最后他也不去教会，你明白吗？所以承认自己的弱点是好的，因为现在知道自己的弱点，才能够针对自己的弱点赶快到神面前去祷告去祈求，因为信仰就是这样，我们不是靠自己，如果你认为你靠你自己的话，到时候你会跌得很惨的。所以每个人的感觉预限不一样，所以有一些小孩呢一点点光他就没有办法睡觉，那有些人呢光很强他照样能够睡，有些小孩一点点的声音他读书没有办法专心，有些小孩呢你电视开着他也无所谓，你就要知道，你就要认识你的孩子。那讲这么多是在告诉你，你的孩子的性情是你在带他的时候孩子的成长发展，他有他的独特性。那这个独特性呢有些家长会说啊，我家的孩子很难带，所谓很难带的孩子是表示你看他以上的那些九点的那些性情呢，他没有所谓的规律性，所以他很难亲近，比方说他对新的事情他会退缩，比方说他适应很缓慢，比方说他比较容易紧张，甚至比较容易出现负面的情绪。那我们说比较好带的孩子是什么？好带的孩子就是比较随和的，你找得出他的那种规律性，而且呢他比较能够适应，比较温和，比较我们能够亲近他，而且他心情大部分都是比较正面的。但是不管我们认为比较所谓慢热型的人或害羞型的人，他在新的环境里面他适应比较慢，不管是什么，不管他活动量比较低，不管他的这种负面情形比较多，其实这个是生理的性情的部分，可以经过心理心灵的教导帮助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呢就像我去打针，我会先吸一口气，然后我就开始祷告，我就这样开始祷告。我有一年就出了车祸就很疼，然后呢他们在动手术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从头到尾就是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领我在啊，我就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背到手术结束，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孩子虽然他有他的独特性，但是呢我们做大人的怎么认识他的独特性，然后因材施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你去看你的孩子的时候，每个孩子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需要注意的。那我们现在就告诉你，在所谓的发展阶段理论里面呢根据目标我们把孩子分成早期阶段、中期阶段、晚期阶段。早期大概就是1到 6, 其实就0到 6,6 到9是中期，然后晚期是10到12岁。那在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你不要太严格的去，因为这不是非常严格的区分。发展阶段其实是这个进到下一个，下一个进到下一个，它中间有一个连续性。所以当你在看这个连续性的时候，你重点是要去抓住他那个阶段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你怎么去帮助孩子在那个独特性里面针对你对你家的孩子的认识去帮助他成长。那我们讲每一个阶段都有他所谓的里程碑，然后你要注意到的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他的身体的成长，这是你需要知道的。他对事情开始去学习去知道，比方说对我们来讲，你马上就知道这个是什么，闹钟、闹铃、闹表，但是小孩子并不知道，他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大人太快把我们已经知道的认为小孩子一定知道，答案是不然。所以其实做小孩子师公、做小孩子专家其实是蛮好玩的，你是跟着小孩在看人的一生这样的一个发展成长，你会觉得很 amazing。 你知道那个小孩啊，这么小小的一个 baby， 好小好小好可爱，然后你就忍不住抓住他的脚，做妈妈的都会这样做，妈妈亲亲，到大了你才不会去亲他的臭脚丫， 但是那个小孩就觉得哇超可爱，那么小的一个小 baby， 差不多生下来就这么小，那么脆弱，你让他脑袋哦晃晃会，脖子会断掉的，然后这样哗哗哗哗长大到现在，你看见的就是你自己那么高大的，还站立得稳的那种身高体重。所以呢，你要去帮助你的孩子去成长的时候，在每个阶段你要去观察他身体方面的成长，认知方面的成长，还有呢情绪情感，因为神造我们是有情绪情感的，还有社交跟人在一起。小孩子，有些小孩子喜欢自己玩，有些小孩子喜欢跟别人玩不能自己玩，有些小孩子是又可以自己玩又可以跟别人玩。当然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自己玩，你跟别人的时候呢你就跟别人一起玩，这是最好的，这是根据你对他的认识你来帮助他。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很独特，但是呢你不要去 push 他，有些孩子比较快，有些孩子比较慢，比较慢的呢你不要去 push 他，不要去好像揠苗助长，有些快的呢你也不要觉得很惊讶很担心。神他知道你的孩子，而且他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神知道这个孩子在你手里是最合适。你说啊，我不是好爸妈怎么办？你们刚刚下课有人问我说我的孩子啊已经25岁了，现在宅男都在家玩那个电脑游戏怎么办？那没办法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过了对他有绝对权柄的时期。我们对孩子在12岁以前有绝对的权柄， absolutely not， 孩子绝对不可以对你说不。那如果你好好教的话，12岁到18岁，因为你也有限，所以有些你不明白，你不在现场，你可能会误会你的孩子的。你对你的孩子，你就有相对的权柄，他还是要尊重你，但是你要倾听，你要听他讲，免得你冤枉他、误会他等等。18岁以上，他不 under 你的 authority， 他不在你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带孩子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创世纪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带小孩最终的目标就是让他可以离开你，将来跟配偶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神得名，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开始自成一家，在神面前他们那一家开始要去负责成长，负责生养子孙，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你带孩子的目标是这个，是让他能够成熟到18岁了你不在现场了，他做事决定是美好的，是合神心意的，是带给他自己祝福的，而且也带给他父母亲祝福安慰的，这是做父母亲的目标。但很多父母亲都不知道，所以呢放手不放手，管太多，25岁了还管，25岁了你就把他当作是，就像我是你家的房客，我就是不出去，我就是要关在我房间里。你可以跑来说，哎，李老师，哎，谭英姐，别老关在家里啊，要出去晒晒太阳。我说啊，谢谢，然后我不去。那你如果再爱我关心我的身体，你就为我祷告，主啊，让他呢打电脑打得头晕眼花，打到他吐，然后他就会知道要出去晒太阳。真的就是这样啊。那祷告要到顶点嘛，不然你那孩子还在宅男呢，对不对？所以身体、认知、情感、社交，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灵性、灵命有专注点的。所以这时候呢，三岁以前，三岁以前是小孩子就定终身。所以三岁以前怎么定终身呢？就是你的价值观，你怎么带孩子，小孩子都在看的。所以啊，小孩子差不多一岁多，快两岁的时候，他学会了，这就是小孩从小就是罪性，他开始学会跟你唱反调。他不是故意的，但他就会跟你讲 no， 他开始意识到有一个我，我就是我，这个我是跟爸妈又连在一起又不一样，所以他正在抓那个我不是你，我是我，但我又要依靠你。他正在，他自己还讲，他没有办法分析，但他处在这个三岁以前，两岁三岁，他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还没有智力认知能力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他会习惯跟你讲什么 no。然后很多父母亲呢，我的学生常常这样跟我讲说，老师，我的孩子现在两岁，我的孩子呢一岁多，我的孩子快三岁，我要给他吃，我说我们今天吃意大利面，他说 no， 我说我们今天吃炒饭，他说 no。 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今天如果吃意大利面，我就说我们今天不吃意大利面。孩子就说 no。 你们觉得这一招好吗？认为好的请举手。有，还是有人举手的。那你们认为不好的人为什么觉得不好？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对，你只是解决很快的解决，你还偷笑了，你还觉得说哇，你看你这个小孩，如果在我手里，你孙悟空翻不了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你还是在我手里，对吧？你还说 no， 我就是要你吃，我就故意不说。我们还以为我们赢了，可是你知道在小孩子的认知里面谁赢？他赢。所以你俩都输，真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有时候你要思考圣经上讲的话是有道理的，所以你就要告诉他说我们今天要吃意大利面，他说我不吃，那你要告诉他什么？你要好好跟他讲说，如果你不吃呢，你会肚子饿，肚子饿呢，妈妈是没有零食给你吃的，也不准吃零食啊。比方说中午十二点你不吃，那就没有，就是这样。然后到了一点多，他说妈妈我好饿 please， 然后 please 还给你装笑笑脸，那你就心里怎么样？心生怜爱。那你说好吧好吧，就给他吃 no。 你说honey 我知道你很难受，妈妈也看着你难受也很难受，但是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妈妈已经讲过了要吃面，那你不吃，那就只好等到下一次，那就等晚餐。你就得坚定你的立场。很多父母亲爱自己过于爱自己的孩子，看孩子痛苦自己受不了，爱自己的受不了，所以就说好，这是真的。有一次呢，我去参加这边一个就是那个教会的姐妹会，七十几岁了，是教会认为很爱主的老姐妹。那我因为见习嘛，反正教会所有姐妹会每个小组我都去绕一圈，所以那次分到那个小组，他们就开始讲那个孙子爸妈都讲不准吃啊什么，然后什么如果不的话到奶奶家就不准给吃啊什么什么，而且把孩子把孙子送到这个老姐妹面前，还照样叮咛着自己孩子讲了一遍了。然后呢，他就看到自己的孙子没有吃，然后就饿了，然后就跑来找他吃，结果他给了他吃。然后给了他吃之后呢，他爸爸知道了，当然没有说奶奶，就说孩子，说你怎么可以不听话，到奶奶家我不是交代过吗？然后这个奶奶就说，你的孩子在你家归你管，你的孩子在我这里是我孙子归我管。然后我孩子听了也不好意思，然后就没说话，就带着孩子走了，就他的孩子带着孩子的孩子，就孙子走了。然后我呢，我见习我什么都不说，我通常是我看到不法不义的事情我不开口的。你要找我辅导你就付钱，找我们机构预约，然后你就付钱，你就会服，否则我点你，你会说我没有爱心嘛，所以我就不讲话，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最后他们说既然李老师今天在我们这一组一定要好好利用一下，爱惜一下，那跟我们说几句话。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就说没有，我来见习。他说你讲几句话嘛，我们刚分享你总是有一些回应嘛，你跟我们讲一讲嘛，看看我们需要学什么。你自己说的，你需要学什么，你给我权柄，因为你尊重我是老师，那我就得做神的话语的老师。我就讲，我说刚刚这个姐妹你这样讲呢，其实请你不要误会哦，你也不要生我的气哦，你应该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因为你爱你自己过于你爱你的孙子，过于你爱你的儿子，所以你看你的孙子这样子 please 很难受。他自己说嘛，他说看孙子那样他受不了。我说你爱你自己过于你爱你的孙子，结果呢你的孩子极力在 discipline 你的孙子，你在极力拆毁这个 discipline， 你明白吗？这是很大的一个罪，这真的是很大。但是呢大家都觉得哎，我这样做是爱他， no， 你这个叫溺爱。溺爱永远都不是圣经里面定义的爱，神从来他都不溺爱我们，然而神就是爱。所以对爱的定义呢要好好去想一想。所以在每一个阶段 你要认识你的孩子，怎么去帮助他？三岁以前，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哦，他说 no， 我就用相反的来教导他。不，你就按照真理去教导。然后到了三岁之后呢，他开始身体认知这些去发展的时候，你有你需要专注的强调点。我们下面会很快讲一些强调点，帮助你了解认识。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你将来从事儿童事工，在认知上，他意识呢比较不成型，所以呢，我们外界需要有权柄来帮助他明白什么叫对，什么叫错，需要有外面的力量介入。所以这时候爸妈要告诉他，比方说小宝跟大宝在抢玩具，他不能等候，他去抢，你要告诉他这是错的，然后你要指向他根源问题，说你有时候需要等，等的意思就是当哥哥说不的时候，你就等哥哥玩了，玩完了给你玩，你需要等，你要告诉他。然后问题就是小孩子跟我们大人一样，有欲望的时候呢，我现在就要，我马上就要，那你怎么办？你说你可以祷告说，天父爸爸请帮助我，我想做个好孩子，我想要听你的话，现在不轮到我玩，可是我很想玩，请你帮助我忍耐。这是你需要在每一个案例当中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这是你需要做的。三岁四岁的孩子比较专注在自我，所以他都顾到他自己，他不会顾到别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他就是这么小，他会保护他自己，他不会考虑到别人。然后呢，他经历后果，那个后果就是他如果今天他跟他哥哥吵架，他就是要玩那个玩具，然后你再三告诫他了，然后你就说好，现在呢妈妈要处罚你，好，手伸出来打三下，一二三打三下，这叫管教。我们今天如果讲不到管教的话，就下个礼拜六讲管教，绝对不可以当着任何人的面前管教，管教永远是你跟他，父母亲跟孩子。所以你们家应该有一个 corner， 那个 corner 不是客厅那种 public 人家看见的，是房间里头的所以呢你就带着他。所以那个我们的孩子，我们教导出来孩子都会知道，如果你今天牵着老大手说loving discipline， 我们爱的管教时间到了进去，那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在外面说爸爸妈妈在管教那个人了。你就带进去，管教不能打脸，只能打屁股，然后管教要告诉他为什么，让他知道错在哪里，打几下，打完之后要抱住他，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圣经里面说，如果你不用杖打，你的孩子的愚昧会跟着他。那很多人都反对杖打，他们都举例说什么有一个很生气的父亲母亲啊，然后呢失控啊，把孩子打死啊。那这个案例就会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很抓狂，很受不了。然后就有人说，曾经在北京有一，我们在讲儿童辅导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师母就站起来，因为他没有上过我们其他的课程，他就直接先跳到这一门课，他说我反对杖打，我就是没有杖打，我的孩子都很好，我爸妈从来不打我。我就笑一笑说，对，你有这个恩典，但不代表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个恩典，不代表，因为圣经里面明明白白讲要杖打，杖打才可以把愚昧赶逐，杖打就是管教。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生气，你就失去管教你孩子的权柄，所以你要先对付自己的心，是为了他的好处，不是因为他给你丢脸，而是因为他言行举止是愚昧之子，他会害死他自己，他会使神蒙羞，是为了这个你在管教他，所以你把他带到房间去管教。所以呢，三岁到四岁的孩子呢，如果你管教他，他经历管教的后果，他才会去爱别人，他才会去做正确的事，他才恍然大悟。那他怎么样对神顺服呢？就是顺服父母亲。所以如果你三岁四岁孩子说 no， 你就跟他讲，你说小英，神呢把你交给我，天父爸爸把你交给我，因为你现在还小，所以呢他要派一个有形的你看得见的爸爸妈妈来帮助你保护你，所以呢你要听我的话，就是这样。不等于说你就是 equal， 你就是神，不是，而是你是神所设立的权柄，那他必须要听你。所以我们在中国在训练我们的童工， 啊，这些都是教会的核心同工，甚至教会的传道人站讲台的，服侍神的。我们收全中国收要收12个门徒，我们网络上都登出来我们收门徒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在你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说一，你没有二，你只要二你就 out， 一个不能够尊重权柄的人，以后我们这一代人要退去，整个中国的圣父事工是交给你们12个代表，你们会滥用权柄的。如果你不懂得权柄是为了要造就下面的人，如果你不服权柄，等你拿到权柄你会滥用权柄的。所以呢，我们不允许他们说不。我自己带小跟班三次，给你三次机会，你三次你不顺服你就 out， 我就会这样讲说对不起我没有能力带你，我就会这样讲我没有能力带你。你对你的孩子也需要建立这样子，你说、哎、那可是上帝都允许我们对他不顺服，对呀、啊，你就是罗马书嘛，罗马书五章六章七章八章读下去，你就是第六章要滥用神的恩典嘛，你不顺服你会吃苦，然后呢你会使周围的人吃苦，那神许可你不代表那个是常态，基督徒犯罪基督徒不顺服神是非常态，它不是常态。我盼望你们呢，要不然要信耶稣呢你的生命就认真，要不然呢你就干脆到世界，最起码你活到120岁你还有120年可以花天酒地，然后以后就下到地狱。你要不然就这样，你要不然呢就好好爱惜你的灵魂生命。神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因为神是圣洁，不是比较圣洁，神是 100%， 不是9999。我们的纯金，我们在卖那个金子，商人在卖都讲9999，已经是浓度最高了，纯度最高了。 No， 它比金金还要完全。所以上帝不是轻可以让我们轻慢的。我们做父母亲的，特别在北美，受北美这种把上帝踢出去之后的那种民主的观念，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对我们没大没小。那长大以后呢，长大以后你就看到25岁他就在房间里面抽大麻，他就不出来了，他就宅男了，他就这样那样的。你在收你小时候你对他放纵的后果。温州我们去讲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仗打的，听我们讲完每个人回去都准备一根杖，就是这样开始管教了。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你就对不起上帝，你在放纵你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放纵的人。你的孩子将来神要18岁以前他不好，神会向你要这笔账的，那18岁以后你就吃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管教他的苦头后果，这是真实的。那3岁到4岁孩子对神，我们讲灵性上他会认为神呢他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住在天上的。3岁4岁对于灵界的东西他会把它具体化，实在具体的一个思想者，所以呢他会怕鬼，那个风吹那个衣服动来动去他就觉得是有鬼，那我们怎么看就是衣服，他怎么看就是鬼。那同样道理，如果他能够怕鬼，他就认定神真的是存在。那你说哎，为什么三岁四岁这么单纯呢？没有继续下去，因为长大然后外界的思想进来，他的认知开始起变化，所以他能够了解他被造是为了神。所以三岁到四岁你去看啊，我们小孩如果他真的很金钱的话，你钥匙丢了你就问哎，大宝小宝我的钥匙呢，他说妈妈祷告，然后你车子钥匙呢反锁在里面急得不得了，他说妈妈祷告，他反而比你还爱主，他很单纯，因为他能够理解是真的有一个神，而且他存在是为了神。那五岁到六岁呢，五岁到六岁跟三岁到四岁是一样的，就是他对于是非对错不太清楚，他需要有权柄来帮助他。五岁到六岁比较知道了，所以呢他知道他个人生活 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是在父母亲的权柄之下，你就是要帮助他建立这个概念，他能够明白的。然后呢，他需要跟三岁四岁一样，有外界的权柄来引导他，分辨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你要小心哦，当你在告诉他对错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听你讲，他也在看你的言行举止，然后他就会很困惑。不过他还服你的权柄，他还会听你讲的法利赛人的东西，他会去听，但是他不明白，他也会效法法利赛人的行为，就是你的行为，所以你要很注意。然后呢，他爱人通常不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爱充满，我们就是应该要有爱，所以动机就是为了爱而去爱啊，小宝大宝，我把邻居给你玩，不是，他是因为家里有一个规则规定，如果你在玩玩具，弟弟来向你玩玩具，你可以再玩十分钟，然后你告诉弟弟请他等一下，好，你有这个规矩了，他会去 follow， 他并不是因为说爱弟弟所以他可以把玩具给弟弟玩，他还搞不清楚。然后呢，他知道，他现在知道了什么叫做事实，什么叫做非事实，他明白，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说谎。而且这时候他开始有那种感同身受，他开始能够了解，就是说弟弟抢我的玩具，他不舒服，我不舒服，他开始能够明白。那这时候呢，大人给他的道德观，他会把他内化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但是他要持续的一致性的把他活出来，他有困难，因为他还小，他还没有能力完全的可以一致性的活出来。那到七岁到九岁呢，七岁到九岁你去看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怎么帮助他跟神建立关系，这时候你要教导他的就是你要选择做对的事情，选择做对的事情。那可是爸爸我做不到，要祷告，要求神帮助。所以这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到，他们也会去祷告的。在这之前是你要带着他祷告，但是七岁到九岁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自己也会祷告，然后这时候他开始知道，诶，爸妈之间价值观跟我们学校老师跟我们学校同学不太一样，他开始能够知道，知道妈妈我们跟别的家庭，妈妈你看他们家哦，他们家哦买不到 iPad 哦，那小宝都在吵，那个小宝真不懂事，他开始能够明白那个价值观有所差异，然后他也慢慢可以体会了解别人的需要。然后呢，他开始知道当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是良心里面有个是非的力量在里头，你认为对的你才会去做，你认为错的你就不做。所以在这时候呢，小时候常常教导小孩把圣经的话语背起来是好的啊，新约诗篇还有那个箴言书美国其实是小孩子的天堂，连孩子的圣经都有孩子版的圣经。然后甚至如果你的孩子因为他是在美国出生嘛，有这个好处就是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有小孩子的版本，好像中文版我听说在翻译，不知道翻出来了没有，但是这个孩子的版本呢，我建议你们大人哦，把那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中文翻成威斯敏斯德要理问答，威斯敏斯德信条，或者西敏信条，西敏要理问答，我建议你们自己大人呢自己看过一遍，因为这个会帮助你厘清很多你对信仰上的错误的一些混淆。然后呢你就知道，你知道西方吗？西方像美国人，美国长老会他们大人父母亲每一天都带小朋友家庭崇拜，时间很短的，就十分钟，然后爸妈就小要理问答，一人活着最高意义跟目的是什么，答荣耀神，以神为乐，他们就这样讲，然后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就祷告，然后就这样哗哗哗哗一百多条都背起来，所以从小那个信仰的根基就扎得很稳。这个是如果你们愿意多走一里路，让自己真的是在做父母亲真的是很优质的父母 excellent 的话，这是你要付的代价。回到这里，七岁到六岁，七岁到六岁的孩子 他知道他里头有想要什么，这时候你要开始跟他针对他的内心来辨别他的私欲，就跟大人一样，只是呢你讲话的时候是用小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话去跟他对话。他能够分辨，分辨什么？就是他现在他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了，他犯罪了，这是不好的。是因为比方说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给我，她是一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的太太，她说老师怎么办，我的小孩偷了人家的铅笔，偷了学校同学铅笔，就是 Hello Kitty。 她本来很生气，我说等一下，你要先问她，问她为什么爸妈不是都给你买了吗，你为什么还要？你就会发现这个小孩有贪跟那个 show off， 他有这个根源问题。妈妈已经买了，他已经有三根了，然后别人呢四根比他还多，他就在 show off 上面他被人家比较压下去了，所以他要更多，所以他就去拿了人家的。那当然很快的人家不见了，就告诉老师，一搜就搜出来嘛。所以呢你怎么针对他来告诉他他里头的这个欲望，然后呢你把他引导到为神而活。小孩子是会有的，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为神而活的欲望，他是分辨得出来的。你不要以为说小孩还小，你都以为他到了初中高中你才带他，你是错的。初中高中已经很难带了，那就不要提我们大人。所以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需要帮助他的。那我们来看看十岁到十二岁，十岁到十二岁呢，他们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开始很明显的那个所谓的集体掌控就出现了，我要不然就听你的，我跟着你跑，你就是我的头，我跟着你；要不然就是什么，你跟着我跑，我是头。所以呢，要不然就控制他们，要不然呢就是被他们控制。他开始明白了，然后他开始当别人打他骂他，他被得罪之后他会有反应了。可能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发展阶段，你的孩子可能比较早熟也比较晚熟，但是十到十二岁通常如果被得罪的话，小学五六年级差不多他会去做出处理的。他的处理，这就是在他还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在十岁以前你要教导他，否则那个校园霸凌事件是很多的，你要怎么教导他，圣经的原则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你事先要教的。然后他明白规则，一定要遵守规则的，不可以破坏规则，打破规则是不道德的，所以他会去遵守那个规则。然后他开始能够学，如果我跟小朋友处得不好我应该怎么办，这就像大人一样怎么样学习冲突解决这个技巧，他会喜欢去学，他开始想要去学，而且学的时候他会应用到关系里面，所以你要告诉他。然后呢你也要帮助他，这时候你要给他买合适他的灵修圣经，因为他开始能够背诵经文，他开始知道那个圣经的教义，他开始能够应用，他开始也自己会去祷告，甚至呢他能够从神那里，神怎么看他，他的自我存在那种身份，那种意义，那种价值，他可以得到安慰。所以当你在带你的小朋友，他现在就是要进到青少年的时候，你怎么去帮助他他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自己了，他会知道说我成绩虽然不好但是我很独特，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我英文不错，他能够接受自己。如果你从小就这么教他，如果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从小也按圣经之道这样的带领他的话，他自己在主里面的那种自我存在意义跟身份他都知道的话，那他不会到初中高中就好像要完美主义啊，一定要第一名啊，一定要 straight A 啊，他不会，但是他会尽心，他会负责任的去读书，因为他能够接纳，他能够知道自己的优点，也能够知道自己的缺点，长处跟弱处知道。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的小朋友他是想，他真的想，他会想要讨神的喜悦。当然想讨神的喜悦可能随着年岁大了，外界的诱惑 把这个道给挤住了，就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是有可能的。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以前那个我们母会台湾信友堂有一个姐妹，她看到我在台湾信友堂的信友通信，就是每个月的刊物，我曾经有参与服事，然后我有写一些见证。她后来知道我去读神学院了，她知道我在哪里读。她在当年，在当年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她每一个月都寄50块钱支票给我支持我。然后呢学期结束了，他就说因为没有见过我的面，他说寒假了你到我们这里来玩，让我们接待你。他在那个南方，那个以前那个台风的那个城市，那个州叫什么，就是南方，美国南方有一州，对对对，就是那一州。然后我就开车过去，然后呢他有两个小孩很可爱，他的老大才10岁，那种敬虔让我很惊讶。然后我就问他老大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in the future when you grow up? 你将来长大你想做什么？他说 I want to be a missionary. 他竟然跟我回答他要做一个宣教士，这让我很惊讶。所以呢，在那种年龄他是知道的，他不是不知道。那当我们在讲这个灵性上、身体上、认知上、社交上、情感上，每个阶段孩子不一样的时候呢，是在让你知道你身为父母亲或从事儿童的事工，不管你在帮人家带孩子，不管你是在教人家孩子或带自己的孩子，你需要认识在你面前跟你互动的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很独特的。所以我们说你要认识他恩赐才干，认识他的性情，认识他的发展。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的不单单是这个他的个别性，这些你还要认识到外面对他的影响力。我们讲过，如果我们都受到外面的影响，而外面的影响是好的，那就保证我们将来长大比较会正面，比较不会是所谓的问题少年或问题青少年。小孩子比我们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当你去带孩子的时候呢，孩子有一点点像，请允许我说一点点像，是因为孩子也有罪性啊。但是孩子就有点像白纸，然后呢你做大人给他画什么颜色，他很容易被你雕塑，因为他还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发展，他从懵懂无知到最后被你涂上各样的色彩。所以孩子的影响力，作为家长你对孩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这是你需要知道的。你对孩子最大的影响就是你要塑造他 being， 他这个人 being 本体本质，也就是说孩子的自我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了孩子会受影响，其中就是他到底是谁。我们小孩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被生到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将来会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今生要怎么活，我们都没有跟小孩子这样讲过。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你看哦，如果你不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你跟我一样，小时候我就是我爸跟我妈生的，我爸死了我们就是孤儿，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就要发愤图强，靠自己考上大学，最后做商业女强人，我们才会有钱，然后才能把欺负我们的人雇到我们公司来，我们才能够欺负回去。这是小时候的我啦，就是我还没有信耶稣，我在讲我自己啦啊。因为我们老师讲说，所有的讲到所有那个尽量以自己为例嘛。所以我是谁？我是一个孤儿。我是谁？我是一个家中没有一个男人，所以被人家欺负的孩子。这就是我的身份认定。那这个身份认定要怎么样脱离？因为这个身份认定肯定是不好的。我想要变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被人家欺负。那不要被人家欺负怎么办呢？那一定要比他们好。怎么比他们好？那当年你又很穷，那只好考大学。这就是我的人生目的。直到初中有一天，我这样读书，然后看到二楼，看到窗外一片黑暗的时候，我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我爸。诶，爸现在在哪里？他知不知道，有没有知觉，知不知道我在想他？如果他知道，那就表示人死后有知觉。 那人死后，那就表示不在这个地球，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是哪里，叫什么？那如果他那里有知觉，他为什么过不来我这里？那他过不来，他在那里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如果比较好，那我今生活着干嘛呢？我应该早点去他那里。如果比较不好，那我们人很可怜的，我们人活到最后现在那么受苦，然后以后还要去到那个更不好的地方，那人实在活得没意思。那万一如果根本就没有另外一个地方，根本就没有知觉，那人死后就像被火烧了没有了。我当时想到人死后就被火烧，完全没有那一刹那的感觉，哇，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一阵的战栗。然后第二天我就马上跑去问我学校老师，我问我导师，薛老师，人为什么活着？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很痛苦啊，能够让我起鸡皮疙瘩哎，我还不是想到我明天考试考不及格，老师叫我起来羞辱我，我起鸡皮疙瘩还不是哎。然后老师呢看了我一眼就说，哦，你现在还小，你只要考上高中你就会知道。好，我就发愤图强考上了高中。考上高中呢，成天这样读读读读读，很没有意思的。然后呢，我的老师拼命跟我们讲大学，那要是考不上大学人就完蛋了，你知道吗？那我一定保证自己能考上大学吗？万一我考不上大学呢，那我人就完蛋了。然后我又跑去问，我又问同样一个老师，我说，老师，你说我考上高中我就会知道，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然后他就说，你考上大学你就会知道。然后呢，还好我们那时候高中已经有所谓的心理辅导室啊，不过心理辅导室的老师都没事干，因为谁都没心理问题啊，就只有我。所以我就跑去，我说，陈老师，请问我们人为什么要活着？我的初中老师告诉我说要考上大学，然后呢，谢老师跟陈老师是心理辅导室的两个老师，一个比较年长，一个比较年轻。年长的就说，对啊，你老师讲没错，考上大学你人生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呢，比较年轻人就说，考上大学你知道吗，你就可以冬天的时候在师范大学宿舍里面，冬天窝在被窝里面吃热乎乎的花生，哇，前景一片美好就在我眼前啊！我就想，对，然后我就拼命读书，然后我就考上台大。然后我考上台大的时候呢，大家都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我又没有钱，我又去不了美国，那我人生是干嘛呢？然后呢，大家就是舞会舞会郊游烤肉醉生梦死的一群，那我干嘛呢？那我成天到图书馆去借书出来看，看了那么多书我干嘛呢？我又跑去问我老师，还是问初中那个老师，我说，老师，你都说考上高中，我也考上高中，你说考上大学，我说我也考上大学，我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他笑了，他说，等你大学毕业结婚生孩子你就知道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你是谁你是谁你就做什么，你是谁的这个意识其实就是你的自我身份，是你对你自己的人格，你对你特性一个评估，然后你的身份根据你的评估，根据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你这个界限，然后透过你的行为，你呈现给这个世界你的所事你的所为，这个就跟你的世界观你的认定，你觉得要好好读书，你觉得大学生活宿舍里面冬天吃热乎乎的花生米美好的世界，这种良好果效的生活规则，你觉得你很羡慕，然后符合了你这种想法你就去做。所以你是谁其实是反射在你的自尊的意识里面，然后所有的你是谁，你的价值观，你会怎么说怎么做达到你想要的，一起效力到最后就成为你本身这个所事，你的 character 你的品德你的特质。所以呢，我就是一个拼命读书的人，我就是一个，我将来我不想要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是有知觉比现在还差，我不想去那里，这就是我。那你用圣经角度来讲，就是因行为称义， 所以当年大学的时候看人家讲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我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下地狱都是你们这些做老师同学欺负我，如果地狱十八层我在第一层很快就超生了，十八层你们这些欺负我的老师同学就在第十八层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就是我们的概念，我们对自我身份的概念，世界的看法。你是谁？你就是爸妈孩子生下来的，然后你就是要好好读书，将来进好学校，然后让自己呢结婚生孩子，有好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帽子票子孩子，然后今生就满了，满足了，然后呢等到身体没了，身体体力衰退了，65岁那就抱孙子，再抱个85岁120岁那就双脚一蹬，然后呢今生也享受了，也不作奸犯科。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吗？这就是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连我们大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更何况是我们的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份，你的 being 就会 produce， 就会产生你的 doing， 产生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所有言行举止都是从你的 being， 从你的身份来的。你如果知道你的身份是 in Christ， 是基督徒，你出来的言行举止就是基督的思想价值观，基督的言行举止，基督的情感好恶，那这叫做一致，这叫做你就是你所是。那为什么我们很多言行举止跟我们本身所是不合呢？我们是分裂的基督徒，我们是矛盾的基督徒。所以如果按照我们心理学上啊，这个叫做精神分裂。教会里面就很多精神分裂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不看重你的身份，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我们的孩子将来就是这样。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啊，我在这里才认识，哇，原来这里的这个叫什么？卧龙藏虎，哇，这个有名的科技巨头，然后孩子是拿总统奖，然后哈佛大学高材生，然后现在是律师，然后回来这个姐妹说，哎呦，李老师你知道吗？我呢，神呢对我一个很大的幽默，我老大跟老二顶尖人物，总统奖，世界日报专访，然后他们呢哈佛大学来就跟我讲 We deserve it， 我们老师说我们哈佛大学是顶尖人才，因为我们就是顶尖的，所以世界都在我们脚下，世界是为我们效力，我们配得。然后呢我看到我的孩子哦，眼睛长在头顶上哦，然后对教会对灵对圣灵对属神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想我当年怎么把自己的孩子带成这么骄傲，然后倒是我的老三功课都不及老大老二，就这么平平凡凡的，我们都担心他申请得到申请不到大学，然而神竟然让他去读东岸的一个大学也不错的 Princeton， 然后呢参加那里有很好的校园团契，然后呢今年暑假又要短宣，又很爱主。然后我的信仰是从生老三开始才认真起来。所以呢圣经里面诗篇讲啊，神将你心里所要的给你，却让你的心灵软弱。你不就是要世界的成功吗？就给你。你当你要了，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这样18岁就这样上了哈佛，现在毕业了，现在做律师了。你今天回过头来看，你20-30岁生的孩子，你年轻力壮生下来的孩子，今天你60几了，你回去看，你照理应该也很满意，对不对？这是你当年求来的嘛。然而这个做母亲的却是这样子，他知道他的孩子是远离神的，所以你年轻的时候不后悔，年老的时候后悔了。你就要思考你到底求的是什么，你自己本身知不知道你的身份，然后你怎么去把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去落实，以至于你去帮助你的孩子，因为帮助孩子建立他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身份，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大到你简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你给你孩子最好的财产。所以你要想清楚，而教导孩子 不是教会的责任，教会只是帮助你怎么去做好父母亲。教导孩子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是保护你怎么做好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的责任。孩子是你的责任，孩子不是你的爸妈来带孙子，谁生谁就带，谁就教，谁就养，那是你的责任。所以你怎么去发挥你对他的影响力，其中我们谈的最重要就是这个，他的存在的身份。存在的身份，我们这个人外面这个呢就像是一个身体，里面就是一颗心。什么东西来塑造我们这个人的身份呢？对自己的认定 self identity， 你自我辨识说这个就是我，包括很多的。同一面告诉你，家庭价值观会雕塑，学校教育也会，大众传播媒体、报章杂志、网络都会，文化也会，个人的性情也会，同侪压力给我们的也会，我们自己对神的看法，我们自己喜欢、讨厌、梦想、害怕，甚至我们所经历过后的经历，反过来都会雕塑我们这个人的所事，因为他是直接向我们从外界一直过来过来过来。但是呢，当你在谈这个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到，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小孩子身份，他如果健康，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轻省，小孩子健康，大人真的就是很轻省。但是呢，当我们在谈为人父母之道，你怎么做父母亲的时候，包括儿童主语学的老师，你不是只是喂养那个孩子的身体，让他这个大人在那里做礼拜两小时，你把他身体呢两个小时安静下来。爸妈也不是只是喂养小孩三餐，这一天三餐，明天三餐，后天三餐，然后他身体就长大。我们不是只是喂养孩子外面的身体，让他身高体重都长大，你还得喂养他的心，他的心，让他不单是长大，成长，成长 ，growing， 而且是让他成熟 ，maturity， 而且让他成圣，在耶和华的眼里被神所悦纳。所以，当你在带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到，这个小孩虽然受外界的影响，但是这个小孩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它里面有一颗心的，这颗心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休息完之后，我们要回来谈你教养你的小孩，第一步真的是要把它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里面。所以当你在养育孩童，我们现在进到第二大部分方法养育他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的是什么？你要有个概念，就是我们上次来讲的人际关系也好，我们这个人那个根本源像一个树，那个根外面是长果子，根跟果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你要注意到的，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心跟一个人外面的行为。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的孩子他种的是什么，他收的也是什么，只是他还小，我们在影响他将来他要选择种什么。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他将来长大是顺着情欲撒种，他也会从情欲收败坏。他顺着他的老我说，我要，我现在就要，不行，我一定要吃意大利面，不行，我现在就要出去玩，不行，我不要跟着你爸妈，不行。然后你说啊，好吧，好吧，你就让他，在他在12岁之前，你对他有绝对权柄，你还不管教他，你还说好吧，让他。啊，我们很文明，我们做父母亲从来不强迫孩子。我告诉你，他长大以后就是很自我中心的人，他长大以后就是藐视你做父母亲的权柄。所以呢，你要怎么去帮助这个孩子，你要针对他的心。你不要现在来问我说，老师，这个我小孩现在呢都宅男怎么办，你是针对他的行为。我说他已经大了，你改变不了他的行为，你只能改变心。改变心，在他小时候你还有影响力，但现在没有了，所以怎么办？祷告，就是祷告，针对他的心去祷告。那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心是什么， 我们需要了解孩子的心是什么，我们需要帮助这个孩子成长以后到老不偏离正道，到老成为我们的冠冕。真言书讲的，他会带给我们荣耀，带给我们冠冕，带给我们喜乐。所以你现在在他12岁以前才12年呢，你苦一点，咬着牙用神的道，用神的情感咬着牙，我告诉你12年以后你会很轻松。等到他高中大学，他交了男朋友女朋友，他后来结婚生孩子，你做父母亲的就是真正的安享天年。但是你现在如果不能安享天年，那就是因为你从前，那从前怎么办呢？从前我以前到南非有一个姐妹，她那时候以前没有信耶稣，后来信耶稣了。她信耶稣了呢已经太晚了，因为她儿子已经读大学，她儿子读大学到一种程度简直是好吃懒做，成天就是打电动玩具。后来她没办法，南非待不下，她就让孩子回到台湾来读书，那就每个月给她生活费。可是她孩子呢月头就把整个月的生活费全花光了，然后就再跟他讲，他就给他，然后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孩子几岁了？他说20。他孩子可以偷懒，可以懒惰，可以到什么都不负责任到一种程度。他热水开着浴缸，然后他就进房间玩电脑，然后那个热水流流流从二楼，哇，整个流流流，然后浴缸的水，然后浴室，然后整个二楼的地毯，然后整个一楼就这样子淹水。然后我就说你真的想救你的孩子只有一个办法。他说那我还来得及吗？我说哦、oh,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pent， 悔改永远不迟。你一跟神悔改，你过去没有按照神之道教他，你求神帮助你从今天开始有耶和华的真理跟智慧来对待你的孩子。他说那我要怎么样有耶和华的爱跟真理来对待他？我说很简单，你就为他祷告，然后你就咬着牙挺下去。如果他比方说5月1号到30号135到31号，5月31号你6月1号才把钱寄给他，是6月份的钱，他如果5月10号跟你要钱，你就说没有，你就不寄。好，那万一他没钱呢？他没钱是他的事，那他饿死呢？让他饿死。我告诉你，连外面世俗心理学专家都说 consequences is the one of the best teachers， 让人去承受他们行为的后果，经验后果是人生很好的一个教师之一。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要让他去承受这个后果。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太溺爱，不是真的爱孩子，是爱自己过度，所以不愿孩子给自己惹麻烦。你知道孩子在那里吃不饱是你很痛苦诶，是你成天很烦恼诶，是你很苦诶。如果他吃得饱你一点都不烦恼，你很心安诶。然后我说你就不要给他。那他说万一他去抢呢？啊，他去抢那就给警察抓，就关到监狱里面去吃免费的牢狱饭。诶，就是这样。如果你做不到，你继续去养他20岁，我告诉你25岁他就在家毕业了，他不出去工作，他就在家玩电动游戏，就是这样。那你说这么狠谁做得到？耶和华神做到了。神400年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话，神做到了。神任凭我们去，直到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呼求主名就必得救。但是在顺境当中我们会去呼求主名吗？不会，神太了解我们了。所以你要做父母亲，你是应该用神的心肠去做。你如果不用神的心肠去做，你会害死你孩子，然后你自己也会很痛苦的。虽然用这样做第二堂的结束有一点心情沉重，但是因为休息10分钟你们还是可以去厨房又吃又喝又可以畅快一下，所以应该也还行。好，我们休息10分钟吧，我们再回来继续讲。